又一重量人物出事，构建反袭包围圈。九月三号阅兵怕的是哪个？天价稿费流入杨澜澜腰包，视频人揭习近平专制度漏洞聚财，打破李嘉诚垄断，巴拿马政府计划建设两个新港口。京东方被裁定侵犯三星商业机密，一产品或遭美国封禁超14年。全中国19岁女生在景区拒绝男子搭讪后遇害，警方压热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高层和元老们仍然在北大河暑期休假，但是中南海却出现密集出事和逮捕的事件。有习近平情报头子绰号的刘建超和苗华助理杨友斌已经证实出事。其实同时传出被调查的人还有一位中共金融圈顶级大佬，前央行党委书记兼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核心人物吴国光在其 X 账户上说，怪事郭树清被带走的传言和刘建超被带走的传言同时传出来，但海外社交媒体上只传刘建超的事情，现在还不能够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翻查大陆媒体报道，有关郭树清最近的一次公开活动是今年三月，他在博鳌论坛版上的一段关于国内养老金现状的讲话，他称城乡居民养老金月均约240元，城镇职工养老金月均3200元，两者相差14倍。人民报指出，郭树清退休后终于讲了一句实话，但他不敢提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养老金是1-2万元，和农民相差近100倍。郭树清这段话拿到当下来讲就很应景，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中共要全民强制社保，镰刀挥舞得更狠。为了躲避中共最新一波社保收割，有网友发出讽刺的段子，一招解决社会问题，令老年人去上班，令中年人去上学，令年轻人住养老院，令人再次体会了高手在民间。从郭树清的履历上来看，郭树清在2017年转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之后，郭树清很卖力地帮习近平在金融系统排雷、铲事、找权。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郭树清按照习近平的旨意对马云的蚂蚁集团等大型科技平台亮剑，而近日有关蚂蚁集团已经彻底完成解除马云控制权全部流程的消息，再度被港媒和多个大陆自媒体翻炒。财经评论人士萧毅指出，马云办了很多机构，比如湖畔大学，就将一些国内顶尖的企业家都收入来，有人比作明朝的东林党，質疑有政治目的。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這一情況可能與北大河會議上中共派系的博弈有關，因為馬雲過去的支持者不單止有江派、胡派，亦有習家軍，比如李強和陳敏爾。這一番炒亦使得習近平的郭俊文退政策再次成為批評焦點。有分析認為，中共高層現在是劍拔弩張，反習派和習派激烈博弈，雙方顯然等不及了，都在向對方的人馬落手。獨立時評人蔡慎坤12號爆料說，之前被免職的習近平重要親信之一馬興瑞已經到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上班，據悉馬興瑞還在配合中紀委對他老婆的調查，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仕途基本結束了。外媒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被削弱乃至即将退位的讨论近期亦不断升温。日本的中国军事专家田中三郎 13号在受访的时候，直言中共内部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和反对习近平的反习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日渐激烈。基本上可以说，这个就是八月未能召开四中全会的原因。他进一步透露，反习派认为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如果武力攻打台湾，一旦事态演变成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将遭受重创，中共亦将垮台。因此反习派计划建构反习包围圈。田中认为，观察近年来中共军方人士方面接连发生的异常状况，是理解习派和反习派明争暗斗的关键之一。13号还有消息传出，为了9月3号阅兵，中共提前维稳，山东企业被要求限产。更有爆料，中共至少提前一个几月开始封锁相关城市所有企业外呼电话。网友讥讽说，这个是怕通过外呼反袭吗？担心阅兵发生政变、兵变、民变。北京多名出租车司机亦披露，其所在的出租公司下达封口令。 X 平台13号发帖爆料，山东枣庄街头数日前疑似黑社会大规模械斗，受伤和丧命人数众多，官方到现在为止还未发布警情通报。有网友留言说，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从来未见过被坏人豢养并充当帮凶的人和黑恶势力斗争，只是看到被坏人豢养并充当帮凶的人最终殴打老百姓。亦有网友感叹说，黑社会活动频率提高是社会濒临动荡的重要标志。现在北京风声鹤唳，全社会都处在高压之下，而高层权斗背后的政治博弈和权斗密码之复杂和残酷，远非普通人所能想象。23岁澳洲华裔女子杨兰兰引发豪车逆行车祸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所谓合法收入稿费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前内蒙官员流亡欧洲的时评人杜文爆料，习近平的稿费有天价级别，甚至可能高达数千亿，甚至上万亿人民币，实为披住文外衣的财政搬运。这笔钱都流入了习近平的家庭，养育权贵儿女。杜文爆料说，习近平的书籍发行量远超毛泽东，公开数据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可能卖出10亿甚至20亿册，这个不是市场热卖，而是制度强推，全国近亿党员、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甚至监狱犯人都要人手一册。深圳一个教育局单单是为了买习近平的第四卷就花了近560,000，全国这类案例数不胜数。根据中宣部规定，现任领导书籍只能够由中共国有出版社出版，稿费高达11%到15%，印刷数一确定就直接由中央财政支付，全国民众为他埋单。杜文粗算，一本书30元，印100万册就有300多万稿费，累积几十亿册，再加报纸转载费，总额轻松突破数千亿。多的话甚至能够达到上万亿，这些书根本不是习近平亲笔，全部是中共的写手操刀，都变成了习近平的个人收入。他直言这个是制度性贪污，甚至暗示部分资金可能流向杨兰兰的账户。7月27号，杨兰兰在悉尼开劳斯莱斯逆行撞车，造成他人重伤，他无业，没有任何资产在名下，却可以轻易拥有豪车、豪宅、奢侈品，财富总计高达数十亿澳元。网传他的真名是习兰兰，是习近平弟弟习远平的女，亦就是二公主，家族政军背景雄厚。海外自媒体爆料，杨兰兰家族是两大政治家族联姻。根据这条线索，网友猜测他的曾祖父可能是杨成武，帮助习近平立足福建，亦有猜测是杨尚昆的后代。评论员文超分析，杨兰兰可能是权贵洗钱转移资产的关键一环，暴露中共权贵海外转移资产的暗网。中国 M2 超300万亿元， 卻出現通縮，巨額資金通過虛報入口轉移海外。楊蘭蘭在澳洲通過對鐵礦石虛高報價，令資金流入海外帳戶，她的豪宅豪車都是例證。美國情報部門今年三月的報告說，習近平的家族資產超過10億美元，包括房產、企業股份等，來自政治特權和關係網。早在2012年，彭博社就查出習家持有深圳元威投資、海康威視股份、江西稀土集團等企業股權，價值數億美元。國際調查記者聯盟亦在巴拿馬文件中揭露習家離岸公司。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指出，所謂稿費體系就是用公共財政合法地將錢轉入個人腰包，這個是中共制度性腐敗的典型，權力不受制約，財產申報不公開，反腐只是清除異己的工具。他直言，真正的反腐必須公開官員財產，限制權力，開放新聞自由，司法獨立，但中共拒絕透明腐敗，早已經黑手黨化，高層通過制度漏洞斂財。而大陸網友則以擁護蘭蘭來高級黑，諷刺中共紅色背景。杜文質問說，從稿費到豪車豪宅，從制度漏洞到家族資產外流，問題是我們還要容忍這樣的掠奪多久？美中在巴拿馬運河港口問題上的競爭升溫，前沒多久中共傳出希望國企持有李嘉誠港口可觀股權的消息，現在巴拿馬政府當局又有大動作。彭博爆料，巴拿馬運河管理局打算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各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港口，直接對沖李嘉誠現有的港口業務。巴拿馬運河管理局局長雅斯奎茲表示，新港口由巴拿馬運河局持有，可能交給第三方經營。港口建成之後，還要使用最新的起重機技術，與哥倫比亞的卡塔克納港競爭。他直言，巴拿馬要正式進入港口碼頭這場遊戲，未來7年會投資85億美金，建設液化石油氣管道、新水庫、道路、高速公路，兩個新港口都會接上新建的液化石油氣管道。港口建成之後，可能會再次發布招標。巴拿馬總統穆里諾亦放話稱，政府會擬定一份國家海上物流戰略，重新規劃港口經營的規則。而且巴拿馬審計長佛羅雷斯上個月才請最高法院調查長和集團子公司的港口續約，這個可能會阻擋港口出售的進度，為新港口的建設爭取了時間。現在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都是香港首富李嘉誠的祥和集團在經營，這個集團今年宣布準備將包括巴拿馬運河在內的43個港口營運權出售給美國貝萊德領軍的財團，做法引發中共政府的直接阻撓，李嘉誠家族在中國的業務亦受到牽連。有觀點認為，巴拿馬建設新港口不單只是商業投資，背後還有地緣政治的硬碰硬，新港口的出現可能會淡化李嘉誠現有資產的重要性，亦能夠避免港口問題成為美中持續角力的戰場。韓聯社13號報導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ITC 在今年7月出手，初步裁定中國液晶顯示器 LCD 面板製造商京東方侵犯了南韓三星公司的商業機密。之前三星顯示器公司在2023年10月31號就京東方侵權問題提起申訴，現在美國 ITC 認定京東方非法取得並利用了三星 OLED 螢幕的技術機密，對三星造成了實質損失和嚴重威脅。此外， ITC 還祭出了重磅制裁，對京東方的 OLED 螢幕下達14年8個月的有限入口禁令，禁止京東方中國總部和美國法人 在美國進行任何行銷或者宣傳活動，最終裁決還要等到今年11月。不過業界普遍認為，初步裁決已經指明京東方侵權，還透過挖角獲取機密，要被推翻的可能性非常低。公開資料顯示， OLED 是一種令螢幕更薄、更光、顏色更鮮豔的顯示技術，而且可以造成柔性螢幕，色彩表現亦比傳統液晶顯示屏更好。最新的裁定意味著中國面板製造業在美國市場面臨重大挑戰，美國手機或者不能夠繼續使用京東方的 OLED 產品，這個企業在美國的發展可能會面臨更多法律和商業風險。同時，長期禁令的背後亦反映出市場技術的快速更新，使涉及技術竊取的 OLED 產品在被技術競爭淘汰之前無法在美國繼續盈利。對三星而言，這個亦是一次保護自家技術和市場優勢的勝利。你覺得京東方會接受裁決，還是會挑戰最終判決？歡迎你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觀點。江西南昌一位19歲女大學生因為拒絕陌生男子搭訕，竟被剪刀連捅十幾刀，當場殒命。網絡消息指出，8月10號下午，遇害者雪琪在南昌八大山人梅湖景區遊玩，遭到23歲男子席某某搭訕，雪琪拒絕之後被席某某持剪刀猛捅頸動脈、腹部等十幾處要害，最後連搶救的機會都沒有，在景區裏面去世。另一位被刺的施某被送往醫院救治，沒有生命危險。遇害者雪琪被指是外交學院學生，大一剛剛開學一年，同系的學長痛心流言，他還有這麼多未來卻被奪走。還有自稱是家長的網友發帖，雪琪遇難了，請大家幫忙討回公道，還他一個在天瞑目。亦有室友更寫落令人痛心的話，十日前我們還在這裡聊天，本來在沙河高教聯盟選了課，還可以一起上學校的游泳課，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在你身上？希望外交學院能夠幫助嚴肅追責。他表示受害者人美、學習優秀，對工作很認真，遇害地點甚至就在市內，呼籲必須追查這個害人的嫌犯。8月12號，外交學院男子因搭訕被拒行兇等話題迅速衝上微博熱搜。江西省南昌市青雲浦公安分局通報話，嫌犯有精神疾病診療史，現在已經被刑事拘留。隨後相關消息在中國社交媒體的熱度快速下降，有網民表示轉發給朋友搜查不到， TikTok 將消息壓下去了。對此有觀點認為，中國缺乏司法和公眾透明度，精神病頭銜淪為維穩工具，真正的問題不是精神病人有多少，而是當制度拿他們當擋箭牌的時候，民眾的安全感還剩下多少。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